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6月1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星期四宣布是否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阿富汗情报部门指责哈卡尼组织制造了导致大约500人死伤的喀布尔恐怖攻击；美国国会一位重量级议员表示，美国可以重新加入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美国的一位亚裔教授指出，在美国的亚裔，特别是华裔，因为优秀而受到歧视；美国国会议员将提出一个新的倡议，希望使美国对台军售成为常态。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将在星期四下午宣布他对美国是否退出2015年达成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巴黎气候协定所做的决定。川普总统星期三夜间在推特上说，他将在星期四下午3点在白宫玫瑰园的一次活动上做出宣布。他以竞选期间的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作为此次发推的结尾。星期三早些时候，川普总统在会晤到访的越南总理阮春福时表示，在对这个问题做出选择决定的时候，他听取了各方很多人的意见。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表示，提供建议的人包括美国商界领袖以及外国国家领导人。多家新闻机构星期三报道说，川普总统已经决定撤出这项得到195个国家支持的全球气候变化协定，此举将是对奥巴马时期政策的重大转向，会取悦于他所在的共和党基本盘，但是会激怒环保人士以及美国的盟国。有关即将做出的这个决定的新闻受到环保领域一片声讨。美国一些最大城市的市长誓言，尽管川普总统做出退出的决定，但是他们将继续对气候协定保持忠实态度。洛杉矶市长贾西提发推说，如果白宫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我们将在洛杉矶实行这一协定。纽约市长白思豪的推文写道，我们将自行决定，我计划签署一项行政令，保持纽约市对巴黎协定的承诺。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外交使馆区星期三早上发生一次巨大的卡车炸弹爆炸事件，造成至少90人丧生，400多人受伤。爆炸炸坏了喀布尔的瓦兹尔阿克巴汗区，那里坐落着很多外国外交使团和政府办公室。数十辆车辆和周边建筑物受到破坏，阿富汗官员称爆炸物藏在一个污水车里。伤亡者绝大多数是平民，但死者当中也包括在外交机构工作的阿富汗保安人员。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阿富汗国家安全局在一份简短声明中指责哈卡尼网络组织制造了这起暴力事件。该组织据称设在邻国巴基斯坦，并与塔利班并肩作战。阿富汗国家安全局还声称巴基斯坦间谍机构三军情报局帮助策划了这起攻击事件。阿富汗官员一直指责伊斯兰堡先前帮助了在阿富汗的叛乱袭击行动。巴基斯坦官员否认这些指称。塔利班已经否认参与这次袭击，表示该反叛组织与星期三的爆炸事件或者任何针对平民的袭击事件都毫无关联。 塔利班反叛组织最近加大了针对阿富汗安全部队的攻击，致使多名军人丧生和受伤。伊斯兰国最近几个月来一直称发动了针对一些阿富汗重要目标的袭击，其中包括今年三月对位于喀布尔的该国最大的一家军队医院发动的致命自杀袭击。美国外交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最近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听证会上说，美国必须在正处于三场饥荒和持续政治动荡的非洲保持积极活跃。来自加州的共和党议员罗伊斯说，我们参与非洲事务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不仅要应对迫在眉睫的人道主义救援，还要推进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现在不是从非洲撤出的时候。罗伊斯众议员说，非洲有一些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以及近十亿消费者。作为美国的伙伴，他们拥有巨大的潜力。他还补充说，非洲大陆正在出现的三场饥荒，以及在南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其他地区持续的政治动荡，美国必须积极介入其中。罗伊斯众议员领导的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资深民主党成员，来自纽约州的众议员恩格尔说，他对经过在小布什和奥巴马执政16年的强有力介入之后，美国对非政策突然失去方向感感到担忧。恩格尔列举了一些外交失误，其中包括今年4月当国务卿蒂勒森邀请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法基前来华盛顿，却在最后一分钟取消了会晤。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朝鲜星期一再次进行导弹试验之后呢，外界敦促中国对朝鲜加大施压。美国表示相信中国正在朝鲜问题上做出努力。国际学者说，朝鲜正在利用中国反对朝鲜政权垮台的这一底线，在武器发展上越走越远。下面是叶林的报道。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星期二呼吁中国在应对朝鲜威胁的问题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星期一，朝鲜再次进行导弹试射。朝鲜发射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在飞行了280公里后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海域。岸田文雄星期二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在东京举行会谈。他在会谈后说，现在加大对朝鲜施压十分重要，中国的作用至关重要，强烈敦促中国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日本共同社说，岸田文雄的这一表述显示出中日两国对朝政策仍然存在分歧。共同社说，中国对强化对朝鲜的制裁态度谨慎，同时呼吁与朝鲜对话。而日本政府则认为，只要朝鲜仍不拿出放弃核项目和导弹项目发展的积极态度，对话条件就不具备。朝鲜进行导弹试射后，美国在谴责朝鲜的同时，也强调了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作用。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说，朝鲜再度发射弹道导弹，对中国表示了极大的不尊敬。川普同时赞扬中国非常努力地约束朝鲜的军事野心。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星期二对记者表示，美国相信中国正在通过背后渠道阻止朝鲜进行核试验，并认为中国的工作富有成效。外界猜测，美中两国可能在近期出台对朝鲜的新的制裁方案。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本月在美国的《今日美国报》发表署名文章说，中国多年来为了阻止朝鲜的核项目一直在不遗余力，并否认中国掌握解决朝鲜问题的钥匙。文章认为，朝鲜核问题的产生在于美朝之间的不信任，朝鲜认为美国的威胁威胁到它的存亡。文章认为，朝鲜受到的经济和军事压力不断增大，但是中国认为仅靠制裁不能解决问题，不希望在东北亚制造另一个伊拉克、利比亚或者叙利亚，抑制中国反对迫使朝鲜出现政权演变。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朝鲜半岛问题专家车维德认为， 中国的这一底线正在被朝鲜加以利用。车维德曾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担任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他星期二在一场研讨会上说，
我认为朝鲜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他们知道中国永远不会允许朝鲜垮台，所以朝鲜敢于得寸进尺，这就给美国带来了问题，因为美国现在的政策把中国看作问题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朝鲜外贸的 85% 都是和中国进行，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确实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因为中国可以削减贸易，对朝鲜施加经济压力。但问题是，中国永远不会真正采取对朝鲜进行经济压缩的高压政策，因为担心这会让朝鲜政权垮台。
车维德说，自从中韩建交以来，中朝关系实际上一直在恶化。2008到09年之间，中朝关系似乎回暖，但也只是因为中国当时希望与朝鲜签订矿产开发协议。车维德说，
朝鲜觉得中国把它当作自己一个穷省一样对待，中国的确也是这么做的，中国认为朝鲜每一次做坏事就把中国的名声一起拖下水，所以中国也不喜欢朝鲜，这是一种绑架彼此的关系，他们都摆脱不了对方。
车维德认为，对于朝鲜来说，只要中国不支持改变朝鲜政权，朝鲜的武器发展就会越走越远。他还表示，国际社会对朝鲜的制裁执行不够，如果对朝制裁能达到制裁伊朗那样的力度，制裁的作用就能够得以体现。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在白宫与到访的越南总理阮春福讨论贸易问题，并欢迎两国间签署数十亿美元的经贸协议。两位领导人在会见记者时并没有提及分析人士此前普遍预计的南中国海问题，但是阮春福之后在华盛顿一个智库的演讲中强调，根据国际法，在南中国海保障航行和飞越自由原则对越南来说非常重要。下面是墨雨的报道。
川普总统星期三下午与越南总理阮春福举行了会晤。川普在白宫对记者说，越南刚刚在美国下了一个非常大的订单，价值百亿美元，我们对此表示赞赏，这将意味着为美国带来就业，为越南带去非常先进的设备。星期三早些时候，通用电气公司宣布与越南方面签署了 55.8 亿美元涉及发电、飞机发动机及服务的协议。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说，与越南签署经贸协议的美国公司还包括重型工业设备制造公司卡特彼勒和快递服务公司 UPS。 美越两国从冷战时期的敌人变成了如今在亚太地区的重要伙伴。分析人士认为，两国有重要的战略和利益焦点，其中包括应对中国崛起以及中国在南中国海不断扩张的影响力。上个星期，美国向越南海警交送了一艘刚从美国海岸警卫队退役的汉米尔顿级巡逻舰以及六艘巡逻艇，以深化两国的安全合作。同样在上个星期，美国海军在川普就任总统后首次在南中国海进行了航行自由，驶入了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美济礁的12海里水域范围内。但是在白宫会见记者时，两国领导人没有提及南中国海问题。川普总统在会见之前说，他会与阮春福讨论贸易和朝鲜问题等许多重要议题，并期待两国一起合作。阮春福表示，他希望此次访美能够为深化美越合作确立方向，加强两国在保障东盟和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发展方面的合作。不过，阮春福在结束白宫访问后，在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上的公开演讲中提到了南中国海问题。他说，越南与六个东盟国家以及中国共享海洋边界，因此对越南来说，在南中国海根据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确保航行和飞行自由是至关重要的。他还表示，越南感谢美国政府和政治人士对根据国际法和平解决争议、尊重司法程序、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不进行军事化行动以及不改变现状的支持。 他说，越南同时也感谢对全面落实南中国海各方宣言和提前达成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支持。他在传统基金会的演讲中还提到，亚太地区国家面临包括南中国海、朝鲜问题在内的诸多挑战，这些挑战促使各国形成一个合作机制，设计出一种确保各方利益得到平衡的方式，帮助塑造一个开放的区域架构，让所有国家无论大小，不管是域内的还是域外的，都能参与进来，确保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与合作。美越两国关系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不断升温，奥巴马去年访问越南时解除了对这个共产党执政国家的杀伤性武器禁运。但是分析人士认为，川普政府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以及在对华、对亚太地区以及南中国海政策上的不确定，令美越关系充满挑战。越南是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与其他11个国家达成的 TPP 的主要受益者之一，但是川普在上任之后就退出了这项协议，令河内感到失望。川普说 TPP 损害美国工人的利益，他似乎更在意与越南之间不断增长的贸易赤字。他星期三在与阮春福正式谈话前说，我们与越南有很大的贸易赤字，希望在短时间内能够得到平衡，我们希望能够做到。阮春福表示，在他此次访美期间，越南将与美国签署价值150亿到170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协议，主要为高科技产品和服务。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联邦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在悉尼发表演讲时谈及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时表示，美国可以重新加入这个由美国倡导的亚太自由贸易协定。川普总统宣布美国退出 TPP 之后呢，其他11个签约国不甘放弃，仍在积极努力让这个高标准的自贸协定再现生机。下面是肖寻的报道。
麦凯恩参议员星期二在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就美国与盟国的关系以及美国的全球领导者地位发表了主题演讲。据澳大利亚财经评论报报道，麦凯恩在演讲中承认，在当下川普政府丑闻缠身之际，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盟友。麦凯恩说，我的国家正在就美国应该在世界上扮演何种角色进行辩论，坦诚地说，我不知道这个辩论将何去何从。不过他说，相信这场辩论的结果将会对这个世界的未来造成深远影响。麦凯恩说，正因为如此，我和其他人才会竭力确保美国与我们的盟友站在一起，继续在这个世界上扮演活跃的主导角色。我们单靠自己是无法做到的。与川普同为共和党籍的麦凯恩参议员曾数度直言批评川普政府的政策。他说，美国参与亚太经济比单单一个 TPP 更为重要，但他承认美国退出该协定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的失误。 TPP 是奥巴马政府发起的一个亚太地区经贸协定，12个谈判国在奥巴马政府的末期完成了谈判并签署该协定。这个将中国排斥在外的环太平洋经贸协定被认为是美国制衡中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迅速增长的战略举措。奥巴马政府则强调该贸易协定在环境、劳工权益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所具备的高标准，但该协定没有得到国会的核准，并且成为美国大选期间两党候选人抨击的议题。川普就任总统之后，在最早发布的总统行政令中就包括宣布美国退出 TPP。 他为实现竞选承诺做出这个决定，对协定其他11个签署国造成强大冲击，并引发全球性的震动。但这些签署国并没有轻易的放弃，一直努力推进这个由美国发起却没有美国参与的地区贸易协定。今年早些时候，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就美国退出 TPP、 贸易和全球化逆潮等对亚太经济增长的影响作出分析，并发布了政策报告。该报告三月初在澳大利亚驻美国大使馆举行发布会的时候，几个签署国的使节对美国退出该协定 表示惋惜的同时，对维系这个协定态度积极。澳大利亚驻美国大使乔·霍基当时致辞时说，
The United States helped to create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
美国在过去70年间通过发起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其他一些倡导，帮助建立起全球贸易体系，美国因此而伟大。
霍基提及美国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1919年在国会倡导自由贸易，对20世纪美国和世界的繁荣有着重要贡献。他说，希望和黎林发布会的越南驻美大使、前韩国驻美大使等一道庆贺美国的贡献，同时宣示自由贸易是可行且具有促进和巩固繁荣的积极作用。澳大利亚在维持 TPP 的努力中扮演着积极的领导角色。正在悉尼访问的麦凯恩参议员在演讲中对其努力做出认可。他说，我得悉澳大利亚正在和日本及其他国家商谈在美国退出的情况之下推进 TPP 的事宜，我对此给予强大的鼓励。这个开放基于规则的区域经济构架，在今天和以往任何时候都一样，应当受到关注。麦凯恩敦促澳大利亚将该协定维持下去，并希望未来在环境发生变化之后，美国能够决定重新加入。麦凯恩在演讲中还强调中国带来的挑战，他批评中国没有给外国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环境，窃取知识产权，在领土问题上的强势态度，以及利用经贸投资威胁邻国的做法。他说，中国变得越来越富有和强大，但其行为却愈发以强凌弱。麦克恩强调了盟国的重要性，称美国和澳大利亚应该依靠自己携手应对经济挑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加州大学黑斯廷斯法学院教授及前任校长兼教务长吴华阳是美国著名的社会活动人士，长期为亚裔在美国追求平等权利发声。不过因为3月份撰写的一篇有关华裔新移民的文章，他饱受争议。他不久前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谈亚裔特别是华裔在美国的地位变迁。他说，亚裔在美国社会可见度提高了，但是因为优秀而仍然受到歧视。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吴华阳特意选择华盛顿中国城的一家茶店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他说，华盛顿的这座中国城是华裔在美国地位变迁的缩影。他说，
Nothing meaningfully Chinese left.
这里基本上没留下什么真正有中国味道的东西了，只是一个壳，一个假中国城。
中国城曾是华裔移民初到美国的落脚地，一直充当着移民的庇护所。但是现在华盛顿地区的亚裔和华裔都聚居在邻近的马里兰州的蒙哥马利郡，或是邻近维吉尼亚州北部的费尔法克斯等地。这两个地区数年来一直名列全美十大最富有郡县的排行榜。
Asian immigrant population now is a suburban population. The same is true.
现在的亚裔和华裔人口聚集在郊区，在加州也是一样。华人聚居的地方主要是蒙特雷公园，距离洛杉矶是9英里的地方。在其他地方也是一样，老旧的中国城让位给新中国城。
吴华阳在美国出生和长大，他把自己成长的环境和现在在美国出生的华裔相比，他说。
So I grew up in Detroit in the 1970s. There was no such thing as diversity or multiculturalism. You were expected to assimilate. And there were very few people of Asian descent. We were the only.
我七十年代在底特律长大，没有什么多元化和多种文化。你要做的就是要融入。在那里基本上没有亚裔人，我们是我们所在社区唯一的东方家庭。这个词还在用，东方更适合于描述地毯而不是人，带有异域风情。 Oriental 这个词还略带贬义，虽然比中国佬 Chinks 要好一点，但总是有一种异域已经过时的意思在里面。
他说与过去相比，现在亚裔的成长环境变了。第一，就是亚洲特别是中国的崛起。他说，在1940年代到1970年代，每个人都想来美国，但是现在中国人不再把来到美国当成一种梦想。 第二是技术的进步。他说社交媒体把全世界联系起来，来到美国的移民可以通过社交媒体继续保持他们自己原来的社区，即便是隔着遥远的太平洋。第三，亚裔已经成为美国主流社会的一部分，成为正常人，他们出现在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经济、体育和娱乐当中。第四是亚裔的人口越来越多。吴华阳说，虽然亚裔在美国的成长大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在美好和礼貌的表面下仍然暗流涌动，亚裔仍然会遭遇各种各样的歧视。他说
Asian Americans face discrimination in all sorts of ways, and sometimes the more successful we are, the more backlash there is.
亚裔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有时候我们越成功就越会反弹，他们认为我们是在占领。
吴华阳认为美国一些大学招生当中出现限制亚裔学生名额的现象就是一种歧视。吴华阳举的另外一个例子是美国高校当中亚裔担任领导职位的人数在减少，虽然在高校里担任教授和高级教授职位的华裔和亚裔并不少。他认为亚裔不仅在工作的地方感受到歧视，在生活当中也有歧视的存在。
There are still times, even some places such as this or in San Francisco, when I can be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someone driving by.
有时候我走在旧金山的街头，有人开车路过，突然摇下车窗，叫我中国佬，或是滚回到你原来的地方去。
这样的遭遇，《纽约时报》亚裔主编迈克尔·罗也遇到过。他在2010年10月在《纽约时报》上向一位曾经让他滚回中国去的女士写了一封信。现在同时担任着亚裔精英组织百人会会长的吴华阳特别强调，他很爱美国，爱美国的理念、宪法和民权，所以他要为亚裔的平等权利站起来，大声地说出来。吴华阳解释说，现在亚裔或是华裔在美国遭受歧视的原因应该与1882年排华法案通过前的某些理论类似。
你如果读读过去人们的辩论，为什么他们要把华人排除在外，他们说中国人工作太努力了，这是不公平的竞争。我再说清楚一点，他们是说中国人太好了，不是他们太糟糕，而是太好了。他们的辩词说，这样他们会逼走白人工人。
当年排华法案的强烈支持者包括美国的工会领袖、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创始人塞缪尔·冈帕斯，他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排华的一些理由》：肉食对大米，美国爷们对亚洲苦力，熟能生存。这篇文章的一个基本论点是，亚洲人吃米，米比肉便宜，所以亚洲人必然会不公平地击败美国男子。吴华阳说，这位工会领袖的基本观点是，亚洲人能吃苦，愿意忍受更恶劣的环境，造成不公平的竞争，所以他们应该被排除。他认为这样的观点现在再次出现。吴华阳指出，当时想把中国人赶走的是爱尔兰裔的白人移民，而不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他说他们是移民，他们想赶走另外一批移民，因为竞争太激烈。不过现在他自己也被别人指责是希望赶走新移民的人。今年三月，吴华阳在美国自由派媒体赫芬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关于新移民给美国亚裔活动家的一封私信。他在文章中探讨了新华人移民和老一代亚裔美国人在理念上的严重分歧，不过却引起了轩然大波。吴华阳在文章中说，他说那些刚下船的新移民在老华侨们眼里是千篇一律的形象，珠光宝气，不排队，抠鼻子，随地吐痰，开车不守规矩，被动恶意的攻击，还有希望他们至少不吃狗肉。吴华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对自己文章当中的意思被扭曲感到委屈，他只是致力于在美国华人社群当中构建交流和沟通的桥梁。他说，我的目的就是搭建桥梁，我确实是在批评一群人，我是对那些批评新移民的人提出了批评，我是站在新移民那边的，我是说你们不要再歧视新移民了，你们并不比他们更高级。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很有影响力的《纽约时报》本周刊登调查性报道，谈引起争议的海外流亡的中国大亨郭文贵爆料事件。这是继美国主家主流媒体报道郭文贵爆料事件之后呢，又一家主流媒体谈到了郭文贵的爆料事件。 在美国之音的媒体观察节目中的，那么海涛呢向我们介绍了这篇再度引起中国读者高度关注的有关中国政情的报道。
海涛，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纽时这篇报道的主要内容。
它主要就是说，最近不是郭文贵通过各种渠道在美国爆料之后呢，引起了这个高度关注。这些高度关注呢，不光引起了这个海外的读者，也包括了引起他谈到引起中国的这个某些方面的高度关注。那么他主要是把这个郭文贵的从这几年来他一直一些商业行为、一些政治行为，特别是在海外最近几个月他发表的言论，和中国的未来走向、经济和政治方面走向，把它紧紧的连在一起。因为他直接提到了，郭文贵在他的爆料中最近是抨击，猛烈的抨击了中国的第二号这个反腐人物王岐山，还在提到了王岐山的很多这个就是其他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就是郭文贵所说的问题。这一下他是预测到将会很有可能影响到今年秋天中共召开的十九大。这是主要从这个政治方面来考虑的。那经济方面他也谈到了很多。总之这就是把郭文贵在海外的爆料和中国的政治经济还有其他方面的发展紧密的联合在一起，联系在一起。
嗯，那写这样一份调查性报告的记者都有谁呢？
他是周一用英文发表出来的，周二把它翻成这个中文。那么这四个记者都是在这个纽约时报也好，就是在美国对中国报道有进行了深入的报道和研究的四位作者，在这个几乎可以说是鼎鼎大名吧。比方说傅才德，比方说楚百亮，比方说张大卫，这些都是关于特别写过关于中国总理、前总理温家宝的一些报道，关于习近平家族的一些报道，他们都写过分量很重的一些报道。那么还有艾莎这四个记者联合起来，还有一些中国的一些就是华裔的雇员啊，他们也做了一些贡献。就是说这四个人的分量基本上现在是在纽约时报报道中国方面算是做前几把交椅的这种资深的这个编辑和记者。
嗯，那么纽约时报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刊登一篇这样的报道？你觉得这个时机背后是不是有一些因素？
我相信这个傅才德先生呢，包括这个楚百亮和这个张大卫先生，他们几位先生很早就注意到这个郭文贵在美国爆料的情况。因为这个他这个爆料这个反响实在是太大，他们这几位先生也做了很多的homework， 就是后面的准备工作也做了，所以他最近采访了这个郭文贵，在纽约这个郭文贵的寓所里采访了郭文贵。我想他推出这篇东西呢，主要是想这个，因为这个十九大马上就要开了，他就是说从这郭文贵的爆料，他们主要是想看郭文贵的爆料对中国的高层领导当中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影响会不会影响到即将召开的这个十九大，他们主要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和报道的。
嗯，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
谢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富商郭文贵流亡美国，白宫请愿网站呢出现了几个诉求对立的请愿书，有一封呢是要求遣返郭文贵回中国的请愿书，但是呢在这个请愿即将达到十万签名的门槛之前呢就被撤下。网管当局给出的理由是这个诉求不属于该网站刊登内容的范围。在美国之音的媒体观察中呢，那么海涛给我们来介绍了一下这个白宫请愿网站，看其有关官贵的请愿和结果。
海涛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被撤下的请愿书的内容具体是什么。
它是这个请愿书呢是在5月22号出现在这个白宫请愿网站上的。它主要是要求美国政府调查并且把官贵遣返回中国这么一封请愿书。由于他那个势头涨得很快，他不是门槛是十万吗，他短短的这个一个多礼拜他就涨到这个8-9万、9万多，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呢白宫这个网站就把他给拿下去了。
嗯，所以是白宫的网站把这个请愿书拿下去的，而不是请愿的发起人拿下去了，对吗？
不是，一般都是网管，就白宫网站的请愿网管把它拿下去。嗯，
那么白宫网站这个请愿网站给出了什么样的理由来撤下这样的一封请愿书呢？
他说是你这个违反了我们这个就是上请愿书上贴的规定， 那么具体就是说，你这个请愿的内容不符合我们网站要刊登的这个请愿书的这个这个范围，就很简单一句话，就是 out of the scope， 就是就以这个为理由，就把这个已经马上就要到门槛的一封请愿书，就把它这个就撤下来了。对。
那么你对于白宫的请愿网站给出的这个理由怎么看？你觉得合理吗？
怎么讲呢？就是你看他那个白宫请愿网站啊，在与此同时呢，现在还有一封内容和名称啊，和这个已经撤下这份网站完全相同的，是一个澳大利亚商人叫郑介甫，他在就是5月20号，比这个网站前两天他登出这个，他是5月20号，可是这个郑介甫的这个要求把郭文贵遣返回中国的这个请愿书呢，不仅没有这个拿掉，他那个人数呢涨得还比这个另外一封支持郭文贵的，就是杨建立博士那边支持郭文贵的那个，他数字还要高，他现在已经到达45000-46000的这么一个签名那个门槛了，而杨建立博士就是要求美国政府保护郭文贵的那封那个请愿书呢，他现在只有30000多这个签名的门槛。
你多次提到门槛这个词啊，我们都知道在白宫的这个请愿网站上，如果你的签名人数到达10万，
对，
理论上来讲白宫会给你一个
回
应。回
应，对。
那么这个意义在哪里呢？
它是这样，它其实要有两个门槛。第一步的门槛呢，就是说你在30天内你这个请愿书呢必须要达的起码有150个人签名，如果不够这个你恐怕就给你撤销了。但是你如果超过这个，你要在30天内达到10万个签名，这样白宫才有可能给你一个回应。至于回应是什么，他不说，也可能就是说，我们注意到了你这个东西，我们可以要采取一些什么样的行动，就是仅此而已。他并不是一个我们一定要帮助你解决你们这个所提出来的诉求这么一个回应。
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点博士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
谢谢。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流亡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近期持续在网上指控和爆料中国高层政商腐败之际，中国当局对有关郭文贵的消息极为敏感，全力封杀。一个星期前，因为准备订购郭文贵名言文化衫的一位深圳公民，被证实在被警方带走以后，以寻衅滋事罪遭到刑事拘留，引发外界关注。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居住在深圳龙岗的广州惠州公民董琦，网名天亮了晚安，和其他人不久前筹划在淘宝网上订购一批文化衫，上面印有一切都是刚刚开始的郭文贵名言。董琦5月24日上午被10几个警察抓走，手机电脑同时被抄走，一天后董琦被寻滋刑拘，而其他一些省市曾定制类似文化衫的少数网友则是被传唤，目前暂时还没有遭刑拘的消息。董琦的妻子梁女士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已经为董琦委托了律师，律师5月31日会见到了董琦，不过家人目前仍没有收到任何刑拘文书。她说，
我老公被抓走的时候，派出所那边是几乎没有通知我的，他说找不到我，然后就没有通知我，说是说把那个法律文书寄回老家，老家那边家人也没有，律师说照情况，如果说他没有犯罪嘛，他本身就没有犯，然后说是说不要关1个月，然后但是我们去那个派出所那边，律师说是申请取保候审，但是被那个负责董琦这个案件的人拒绝了。
梁女士强调，董琦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条例，最多就是为了赚点小钱想卖几件文化衫，没有想到给他定了那么大的罪名，感觉很冤枉，对家里的生活造成很大困扰，毕竟他是家里的支柱，孩子小，家里老人都在务农。他说，
我不认为他犯什么错，最近文化衫那个比较火嘛，他就是想在淘宝上就说赚一点，有一点收入嘛，他是想来缓解家里的经济负担，之前也做生意欠下债嘛，
他的这个动机很单纯的，其实
单纯，对对对对，但是我不知道派出所那边为什么说他是想要干嘛干嘛的。
董琦的律师文宇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 5月31日在深圳龙岗看守所会见了董琦，董琦称没有受到各方面的不礼貌对待，还有人说尊重他，没有办法，只是按上级命令办事。律师表示，董琦准备制定文化衫，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条例，走到哪里都说不过去。
我们询问了办案的警官，他说呢，本来呢，像他这个事儿都算是颠覆国家政权罪了，就影响文化衫，在颠覆国家政权那些人里面算是比较小的，所以就懒得给他定一个颠覆国家政权的。那个警官就说我们不可能给他取保候审，因为他这种情况下是危害国家政权，但是呢检察院批不批捕就不关我的事了。
但是他们还没有具体的定呢，就是说准备想定，那这个行为够得上任何的犯罪吗？或者是寻衅滋事吗？
任何犯罪都够不成，但是公安局他有权利将你拘留一个月，他就有权利这么定。我们也跟他讲了，说印文化衫这完全是一个个人行为，没有任何法律禁止这样的事情，普普通通话，一切都刚刚开始这样的话有什么问题呢？既没有破坏什么，既没有危害国家安全，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就是煽动什么都没有。
记者星期四下午致电抓捕董琦的深圳龙岗区新城派出所，接电话的警员要记者亲自去派出所询问此事，或者去咨询律师。中国当局对有关中国富商郭文贵在美国爆料中共高层领导人贪腐的消息极为紧张，封锁也非常严密。不过仍有大批中国网友通过翻墙软件收听收看网友所称的每晚郭文联播，或者通过其他社交媒体转发了解郭文贵的爆料内容。另外，据参与网近日报道，深圳男子林生亮曾发出消息称，深圳国宝两次要约他到派出所询问香港朋友给他一枚徽章和为郭文贵声援签名的事情，之后便失去联系。后有报道称，林生亮已在5月25日晚被捕，不过目前没有有关林生亮的更多消息。记者星期四下午拨打他的手机，一直都是直接转到语音提示。此前湖南佛教人士西大成疑因转发郭文贵的消息，5月14日被邵阳警方抓走，可能成为首位因转发郭文贵讯息而被抓的人士。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先生在一家为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儿伊万卡·川普制造鞋子的中国公司发现侵犯劳工权益的情况之后，一名男子遭到逮捕，另外两人失踪。是在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雇佣了这些人。该组织星期三报道了这些男子逮捕失踪的消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正在对中国的维权组织和公民社会进行压制。中国劳工观察称，劳工活动人士华海峰以涉嫌非法使用监听设备在江西省被捕。华海峰和其他两名劳工活动人士此前秘密调查了两座为川普和其他品牌代工的中国工厂的劳工条件。中国劳工观察组织表示，三名男子星期六消失，他们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江西省南部的赣州市。在调查了赣州和东莞工厂的劳工条件之后，他们向中国劳工观察组织公布了最初的调查结果，发现在那些工厂的工人需要工作超长的时间。中国劳工观察执行主任李强呼吁川普总统和他的女儿帮助确保这些调查人员获释。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川普总统上台以后呢，他的中国政策发生了一些变化，从改口说中国并非汇率操纵国，到朝鲜核武问题依赖中国，还有接蔡英文电话要先问过习近平，跟延迟对台湾的军售。此外呢，白宫新预算当中呢还删除了对藏人的补助。 那么这些变化是好还是坏呢？那么美国时事美国之音呢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对一些嘉宾进行了这个采访。那么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政府与政治学教授万明，他说呢，川普重交易而未做全局考虑。
一方面呢，因为他要处理北朝鲜问题是个战略的考虑，他需要中国的帮助。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的班底虽然有很多人是这个主张对中国增加压力，但他很多的这个经济的这个顾问是从华尔街来的，他们以前与这个中国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由于这种两种原因呢，另外这个川普总统本人的这个性呢，他是个做交易的，他并没有从全局的考虑，比如像民主啊，像这个人权方面。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说呢，川普外交政策被朝鲜核问题绑架了。
我相信在川习会上面，习近平是对川普做了一些承诺的，包括从当时的各种迹象和各种消息的判断是做了一些承诺的。但是大家注意到习近平回国之后没有多久，两三天以后就马上有打电话过来，又强调关于北韩问题要和平解决。也就是说过去曾经是有一点松口的，就是说如果是我们最后一次对朝鲜施压或者说劝说还不生效的话，美国你们做什么我们袖手旁观了，我们不管了。但是现在看来呢，中国又基本上慢慢又退回到原来的立场上去了。所以说我觉得你刚才说的套，某种意义上川普总统目前的外交政策上是受到了朝核。
另外一方面，陈奎德说呢，台湾若成为筹码对美国很危险。
问题的绑架除了他在朝鲜问题需要中国以外，还有这个方面包括俄国的关系比较恶化以后希望和中国的关系有所改善，也在外交上有点成绩。但是这一点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如果把台湾作为一个筹码，对美国来说，对西方世界来说都是非常危险的事，因为它事关西方的在亚洲的战略，特别事关美国在亚洲的战略，两岸的军事不平衡过于不平衡，而且是悬殊太大的话，不对称，那么是非常的可能诱发战争的。大家知道如果一方力量太强，一方力量太弱，这个战争的可能性很强，所以要维持相对的平衡。虽然台湾的军力不可能和大陆这么大个国家是差不多一样的，但是要有相对的以质量来对数量，那这样的平衡，美国的军事援助是非常重要的。
在谈到川普政府要削减补助藏人预算时，陈贵德说呢，这个做法呢非常不明智。
这个删除是非常不明智的，虽然西藏恐怕是在川普的眼界中间是在他视野之外的，恐怕他也不知道西藏如何有在国际舞台上有多么重要，有多么大的影响力等等。在他的词典中间，川普的词典中间只有两个字，就是利益和输赢，他把所有的事情都放在这个利益盘算上来说。但是问题在于，如果是西藏这样一个很重要的藏传佛教，他们西藏人的他独特的文化等等，他们的生存方式如果受到了破坏，甚至受到了削弱甚至消灭，那么对于西方来说他是非常可悲的事情，对于西藏人说是可悲的事。同时我想对于川普的对美国的整个的在对其他各个民族之间的道义形象也会产生极大的影响。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政府与政治学教授万明说呢，白宫提出的预算已经受到很大的批评。
美国的这预算的做法呢，就是白宫提出他这个预算，然后呢国会是决定，那国会在对美国 就是西藏问题支持的人很多啊、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这个川普总统他是主张美国第一，那么他这个预算这个方案呢在华盛顿受到了很大的批评，因为他砍了很多就是外援啊，对其他国家的援助啊，对美国就是国内那个穷人的这个支持也减少，所以他现在这个预算呢就是说受到很大批评。
陈奎德教授说呢，台湾若成为筹码，美国将失去战略重要支点。
筹码这个事情，如果你当成用广义来说，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人、所有的力量都是筹码，你大国还是筹码。台湾，例如包括金正恩，他也是把你中国也好，或者俄国也好、美国也好，都当作他的筹码，他来看怎么摆弄。不会是这个筹码的分量很重，有些筹码的分量小一些，如何在这个棋盘上用，这个当然从广义来说都是筹码。布尔金斯基我想是讲的是这个广义的筹码，我们讲的是狭义的，就是说希望小牺牲掉，把台湾看成很小一个东西，一个砝码，牺牲掉它来赢得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的热络，来解决朝核问题。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危险的事情，因为台湾分量太重，不能像这样当做一个筹码。而对于国际上的国，对于美国的道义威信来讲，在国际上的承诺的公信力来讲，也包括真正的如果是把台湾当作筹码的话，美国在这个战略失去了一个最重要的支点。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在两岸关系持续紧张情况下，部分大陆台商回台湾参加海基会的活动，希望两岸能够展现智慧，恢复协商。还有台商领袖直言评论李明哲案搞得过于公开化。下面是申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海基会5月31日在桃园市举行台商端午节联谊座谈，250多名大陆台商出席，人数大大低于往年。主办方海基会说，出于非经济因素的压力，很多大陆台商左右为难，无法现身联谊活动。台企联荣誉总会会长张汉文说，
那有的觉得就是说两岸的气氛这个样子，当我们回来好像也没多大意义，就是自己会有一个调整啊。但是呢，有的想法上越是这种情况，那我们是越应该回来。
联谊会上，海基会董事长田宏茂致辞的时候说，在当前政治氛围下，海基会与海协会确实不容易沟通。对此，北京台资企业协会荣誉理事长谢坤宗说，
我刚才已经说了，就是目前是属于要快要停顿的状态的，怎么会有进展呢？所以我们希望说赶紧再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恢复对话，这是我们比台商比较关心的。当然我们做了很多啊，像我在北京已经是33年了嘛。
张汉文还说，九二共识存在已经很长时间，尽管政党轮替，但是宗旨理念不应改变，这是大家关注的重要议题。他敦促台湾和大陆共同进行努力。
实际上我认为大家在这个中断关切不谈，那反而不是什么都谈不成了。那我只希望两岸你要理智一点，智慧一点，还是要继续谈下去，不能两岸中断。实际上两边都在讲，哎，我们还是要保持两岸畅通，那保持畅通要谈呢。所以我想我们台上这一块，我相信我也带领大家一起，我们希望做一个纽带作用啊，能启发一个把两岸不要关本门关起来。
与会台商一般拒绝回答媒体问题，不过张汉文则回答了美国之音有关台商如何看待李明哲案的问题。他说，
我要讲句公道话，讲实在话。
你说
OK， 今天你大陆的一个大在这里的留学生被抓了以后，到现在还也没放啊，那大陆也没有这样子来吵啊闹啊家属怎么样啊。像李明哲这个来讲的话，你假如经过好好的商量协调，也先利用我们这些都管道，或者你好的和海协会虽然没有公开的来往，私底下有个管道聊一下，这事情比较好解决。你一共公开化他这个太太这种做法，甚至去告杨总，对。
东道主桃园市以及陆委会、经济部、金管会等部会的负责人，针对以往五次与大陆台商的座谈结果，具体回答了台商回台投资发展的一系列退场问题。不过也有大陆台商似乎在抢搭中国一带一路的商机。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时常对恐怖组织运作或其特定计划的重要人物进行认定，所有这些人都是已经犯下罪行或被认为有进行恐怖行动的重大风险的人。有时候被认定的个人已经在押，被美国国务院认定为特定国际恐怖分子乔杜里就是其中一个案例。乔杜里2014年被逮捕，他因为宣誓效忠伊斯兰国激进组织以及在该组织招募行动中发挥关键作用，而在2016年被判刑入狱。每当这样的人被认定后，美国政府就把这个人的名字列入特别指定国民名单上，他们在美国管辖范围内的资产会立即被冻结，指定名单上的人被排除在美国金融网络之外。美国政府还禁止美国人与指定名单上的人有生意往来。5月19日，美国国务院根据13224号行政令，把哈斯姆·萨菲迪丁以及穆罕默德·伊萨维列入特定国际恐怖分子名单。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王国根据该国的恐怖主义犯罪与融资法以及 A44 皇家令，把萨菲迪丁列为特定恐怖分子。哈斯姆·萨菲迪丁是伊朗支持的外国恐怖组织真主党的高级领导人，真主党被列在特定全球恐怖分子名单上。这个组织过去40年来策划发动了几十起重大恐怖袭击。萨菲迪丁是真主党执行委员会的关键成员，他掌管真主党在政治、组织、社会以及教育等方面的行动。穆罕默德·伊萨维是伊斯兰国组织在西奈半岛分支的领导人，他较为人知的名字是阿马斯里。他曾经担任该组织的媒体发言人，并在2016年8月安萨里死亡后接替了领导人职位。过去这个组织名为耶路撒冷支持者，在伊萨维带领下2014年被认定为外国恐怖组织。这项指定一年后被更新，以反映该组织与伊斯兰国组织的分支关系。把萨菲迪丁和伊萨维列在特定名单，是为了告知美国公众以及国际社会， 表明这两人具有从事恐怖行径的重大风险。与此同时，把萨菲迪丁列在指定名单上，是美国与沙特阿拉伯在打击金融恐怖主义方面有坚强伙伴关系的最新例证。对萨菲迪丁的认定也符合美国政府为暴露真主党行径向真主党施压的不断努力。真主党的赞助者是最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伊朗。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